美国准备增加难民预算，帮助缓解欧洲难民危机。台湾举行大型军演，模拟中国武力犯台。日本前高官呼吁中国不要重蹈日本二战覆辙。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0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三周年前夕，中国海监船再度进入日本宣称的领海，同时日本安保法案通过在即。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欧洲难民问题举世关注，欧盟宣布接收16万难民方案，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为您介绍详情。中国内蒙地区牧民抗议政府强征牧场和土地，连日来有20多人被捕。关注内蒙人权问题的活动人士介绍事件的最新进展。美中合作培训阿富汗外交官项目继续扩大，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带您一探究竟。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举世关注的难民消息。美国星期三承诺接收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安置16万难民。美国国务院克里与国会议员会谈后说，他们讨论了在叙利亚和欧洲难民危机中美国能够接收多少人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要求欧盟成员国今后两年增加接收数千名难民，但有些成员国反对配额计划。与此同时，许多难民仍设法离开匈牙利前往西欧，但匈牙利当局在难民营集中地拉起了铁丝网。匈牙利反对容克提出的配额计划，容克还希望欧盟成员国出钱建立紧急信托基金，用于解决未来的难民危机。伊斯兰国声称绑架了一名中国人质，要求赎金。中国表示正在了解核实情况，挪威坚决表示不会支付赎金。稍后我们有详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呢，开始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前，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对于美国欠中国的巨额债务以及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使中国受益而感到不安。皮尤研究中心4月13号至5月3号采访了1003名美国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多数受访者仍把中国看作是经济威胁。89%的人说他们非常看重美国欠中国的12700亿美元债务这件事。同样多的人呢认为中国从美国工作流失中得到了好处。52%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次，受访者担心的是中国的网络攻击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大约一半受访者对于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环境问题表示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欧洲难民问题举世关注，欧盟公布收容16万难民的方案，舒缓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另外呢，伦敦金融市长在中国欧盟商会指称中国在部分领域市场化倒退的形势下宣布访问中国和香港。好，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难民问题。欧盟昨天公布了一项收容16万难民的这样一方案，希望呢以此来舒缓欧洲当前这个难民危机。那么欧洲各国对此有什么反应？目前呢欧洲一般舆论对于难民问题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
好的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难民潮，那么欧盟是在昨天公布了一项重新安置16万目前滞留在欧陆的难民方案。那么这是以强制配额的方式把这些人多半停留在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的难民呢分配到欧盟的28个成员中的22个国家。 那么尽管欧盟执委会强调这次难民潮的是攸关这个人道和人性的尊严呢，但是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因为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呢都选择不参与。而欧盟东部的这些国家，像是捷克、匈牙利还有这个斯洛伐克，对这项强制性的方案呢是极力反弹。那么下个星期一啊，那么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将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啊，到时候铁定会有一番激辩啊。至于徐波，欧洲的一般民众对这波难民潮的感受啊，到目前为止的感觉是十分复杂的啊。一方面呢大家是同情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欧洲的经济已经陷入谷底好长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不景气的状况呢，让很多的欧洲人担心啊，到底还能够承负多少的难民进入到这块土地来，所以整个情绪是相当的矛盾跟复杂啊。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问题中国欧洲商会呢，在这个星期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这份年度报告说呢，中国在部分领域的市场化出现了倒退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伦敦的金融市场却宣称呢，在这个时候要访问中国和香港。那么看起来呢，欧洲商界以及政府官员呢，对待这个中国市场的前景和信心是似乎不是特别的一致。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这个中国的欧洲商会是在最近最新发表的这个年度报告当中，批评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承诺正在退步当中，那么指称中国在部分领域市场倒退化同时警告呢，中国当局新出台的这个一系列的国家安全法规是限制了外国和私人企业进入中国相关的经济领域的开发。那么从这份报告上看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欧盟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是乐观的但是伦敦的金融市金融城却在昨天宣布，这个金融市长呢亚罗将在下个星期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到香港和中国访问一个星期。那么我们的了解是，它主要的焦点呢将放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海事服务，还有金融科技上面伦敦金融市长亚罗在行前发表了声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是英国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那么伦敦金融城市呢期望可以鼓励更多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来共享成长和受益的机会所以从这两个状况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欧洲或者欧盟的各国其实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前景是有一定的担忧，但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有所期待，所以接下来的发展呢，我相信还是非常在值得观察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伊斯兰国声称绑架了一名中国人质，要求赎金。中国表示呢，正在了解核实情况。挪威坚决表示不会支付赎金。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注意到了有关一名中国人被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扣为人质并要求得到赎金的报道，中国正在了解核实相关情况。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星期三在逊尼派穆斯林圣战者的英文杂志达比格上公布了两名身穿黄色球衣的人质的照片，他们是50岁的中国人范金辉和48岁的挪威人奥勒·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挪威政府已经表示拒绝支付赎金。挪威首相索尔贝格说，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是今年一月被绑架的。
挪威政府非常重视这个案子，我们不能也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和罪犯的压力。挪威没有交付赎金，这是我们对付恐怖分子时不可放弃的原则。
伊斯兰国没有说索要多少赎金，缴纳赎金的最后期限，也没有说两名人质是何时被绑架的，目前被关在哪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啊。中国内蒙自治区呢，正镶白旗的牧民星期三继续举行抗议，几百名牧民占领了旗政府大厅，反对政府强征牧场，并且呢要求释放被抓的牧民。连日来的抗议活动呢，导致了20多名牧民被捕。好，下面我们就连线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先生来了解最新的情况。恩赫巴图先生，你好。
你好。
据报道呢，这次啊，在中国内蒙自治区的这个抗议活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天。那么介绍一下啊，你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恩赫巴图先生。
从9月6日开始呢，南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向白旗牧民，在其政府大厦前举行集会静坐，要求当地政府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近几年来呢，由于这个无序开采、征用草场和自然灾害，牧民的生活状况呢日益恶化。正向白旗牧民呢，就此多次到其政府反映情况，要求政府呢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呢，当局不仅没有给牧民给个满意的答复，反而呢采取了这个威胁的措施。9月7日呢，有几百名牧民在其政府大厦前继续抗议，聚会静坐。9月8日呢，他们堵住了这个锡林浩特到明安图镇的这高速公路，要求正在这个锡林浩特和正向白旗视察工作的自治区书记王军给牧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当局呢动用了大量的这个防暴警察和公安人员，总共抓了20多名牧民。9月9日呢，牧民继续在这个政府大厦前抗议静坐，要求释放被抓的牧民。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证实呢，昨天当局释放了被抓的所有的被抓的牧民，并承诺要给牧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牧民们说，如果呢就是政府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会继续抗议。
好的，那么中国政府呢照例是不会报道这样的消息的。但是据海外媒体报道呢，牧民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征用或者强征呢牧场和圈地占地。那么恩赫巴图先生，据你们掌握的情况这种强征土地、强征牧场的这个情况在当地有多严重、有多普遍呢？
这是非常普遍。尤其是自从2009年中国政府呢就是宣布这个蒙古地区是中国这个能源基地以后呢，就是中国各地的这个矿业公司到蒙古草原就是开矿乱开发这样就是破坏了这个草场，而且呢就把当地的牧民就是强行搬走。很多牧民呢就是对此就是非常不满，而且就是举行抗议。比如说就是2011年就是中部地区的这个锡林郭勒盟也就发生了大型抗议活动。而且就是这个抗议呢就蔓延到各地蒙古各地结果呢就是中国政府就是动用大量的这个防暴警察和军队就是镇压。类似的事情呢经常在发生在这个蒙古牧区经常发生。
好，那么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最后呢请谈一谈呢你们对这次事件的呼吁和诉求，恩赫巴图先生。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那就是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给牧民 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就停止在蒙古地区的乱开发啊、这个破坏草原，就停止违反这个蒙古牧民最基本的生存权。
嗯，好的，我们感谢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呢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星期四再降暴雨，引发了洪水，数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大力抢救没能够及时撤出的居民。受灾最严重的呢是东京东北约50公里处的长冢市，当地的鬼怒川河河水暴涨，漫到周围的社区，一些房屋被水冲走。在没有被冲垮的房屋里呢，人们爬到凉台和屋顶寻求帮助。当局派出了军用直升机救人，电视镜头显示多个救援的场景。有名男子在洪水中站在一根木头上，紧紧地抱住电线杆，后来他获救了。我们来继续关注日本的消息。日本执政党准备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相关的行动立法的安保法案呢，下周在国会正式通过。为了舒缓现有的争议，执政党呢还准备附带一个决议。另一方面，日本把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呢，国有化3周年的前夕，中国海监船再度进入钓鱼岛海域，中日两国各自强调主权。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
徐国你好。
好的，请您先跟我们说说呢，日本这个执政党现在有关安保法案的计划是什么？戈兰。
好的，日本执政自民党和公民党现在是计划在下个星期三，也就是9月16号，在参议院的这个审议特别委员会上通过这个安保法案。那么因为这个安保法案在这个国会众议院7月份的时候已经通过了，所以参议院通过的话呢，就预示要准备成立。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当天参议院大会就要成立，就正式通过，然后就成立。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到第二天，那反正现在就是说要准备在下个星期二、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就是通过和成立。那么为了，因为现在有一些党内在野党反对，还有社会也有一些反对，也有很广泛的反对意见，所以呢执政党同时呢准备一个就是一个决议来作为一个附带的一个文件。这个决议呢就是包括就是日本将来就是派遣自卫队的时候要除了就是日本国民的生命生死问题和日本国益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两个前提条件之外，其他的情况下都要事先获得国会的批准。那么在援助外国军队的时候，前提条件是要在自卫队安全和能够活动畅顺的地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不能输送不会输送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些杀伤性的这么一个武器，这样一个条件。徐波。
好的，那么从以前的报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安保法案呢日本在野党以及日本社会呢存在着广泛的这样一个反对的意见。那么国外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的这个舆论。那么戈兰，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你在日本观察到的国内外对安保法案的这个舆论的方面的反应。戈兰。
好的，好的。日本国内的这个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尤其是最近几乎每天都有几千人的这么一个反对的这么一个示威或者游行。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天有一些支持这个法案的这个集会也开始了，虽然这人数呢显然比较少集会的参加集会的人，一些学者啊，参加集会的人数是相当少，只有几百人，但是这是已经是一个也是一个迹象。那么在于这个外国的这个反对的情况，其实最显著反对的是韩国。中国的反对呢，我曾经在中国的这个电视上看到一些专家分析说，其实中国对于日本在这个国际一般的事务上这种参与这种行动是并不是反对的，但是中国是很警惕日本的这种集体自卫权会对中国将来会来针对中国。那么在西方国家美国当然是美国，还有英国什么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里，基本上都是支持日本这个法案，认为说日本已经到了不光是出钱而且应该出力的这么一个时候了，尤其在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力量大家的力量都在转弱的时候，应该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周边国家还有像菲律宾啊一些东南亚国家也都是支持日本行使这个集体自卫权的。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看到有报道说呢，中国又有三艘舰船，海监船主要是进入了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这个日本主张的领海范围。那么在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3周年的这个前夕您观察到的就是中日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格兰。
好的，其实从2012年9月11号日本政府把这个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说的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的舰船和日本的舰船在这个东中国海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这个对立的这么一个局面，其实已经是个新常态。那么日本的中国的这个舰船今天是海警局的三艘舰船进入日本主张的这个领海的范围，也是这个月7号以来第二次。那么第二天应该说，因为他有的时候一天会进来好几次的，所以按照天来算。那么今年的全年是第25天进入了，所以这个情况不奇怪，大家也都比较习惯。那么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海面上的舰船对立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从2013年8月开始就已经比较双方冷静下来了，但是现在比较紧张的是上空。是在这个海域的上空的飞机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那么日本政府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其实忧虑，一个就是说这个飞机可能会因为飞机的速度很快，可能会因为一个短时间的发生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危机。再一个呢，是很担心中国的海军有可能会攻占尖阁诸岛和钓鱼岛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但是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海域比较紧张，所以呢中日双方的渔民事实上是不能去那里捕鱼了。那么日本的一些本来在那个地方捕鱼的一些渔民的一些组织就已经解散了，所以这些渔民现在生计成了问题。那么中国的渔民其实也不太容易去，因为这个地方局势比较紧张。现在的局势就是这个情况。
好的，
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继续关注日本的情况。日本呢，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应该吸取日本在二战时期严重犯错的教训，切实以和平方式来处理领土纠纷。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9月9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回顾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称当时的日本试图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改变现状，结果给其他国家和本国带来了灾难。他希望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要重蹈覆辙， 要致力于以外交努力和平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
我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他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忧虑。他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取得了共识。我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在战前走过的路。
主持这场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己游记对美国之音说，假如中国走当年日本走过的老路，其破坏力将会更大更持久。
由于中国大很多，其军队规模大很多，战争的后果也会大很多，因此我肯定不希望中国走那样一条路。
在过去一些年中，中国一方面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打造国际形象，包括向受到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医疗和经济援助。陈己游记说，未来几年中国的行为将十分关键。从目前来看，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加克制。
中国的姿态一直相当强硬，但实际上它会对某种国际压力做出反应。比方说，当他将礁石建成人工岛的时候，他们虽然继续造岛，但也明显看到了菲律宾、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反应。这些国家原本跟中国很友好，但对中国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把东盟国家凑到一起，共同面对中国。
中国上星期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出了多项攻击性武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关注，但是中国领导人承诺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称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推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 VOA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丽雅，
好的，许波，我们今天也是讨论两个话题哈。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探讨中国当局，尤其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通过最近决定这次盛大的阅兵式达到他的政治上的目的。那么在第二个，当然这个部分的讨论我们其实还会涉及到比如说他在阅兵的时候为什么行左手礼啊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探讨就是中国最近为什么派军舰进入这个白令海峡，并且实际上是有意的穿越了美国的领海。那么究竟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好的，我们感谢丽雅的介绍。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呢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的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总统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增加美国能够接纳难民人数，并且呢，正在认真考虑美国有可能接纳的人数。克里星期三做出上述表态之前，跟议员们一起讨论了下一财政年度的难民计划，以及欧洲和叙利亚迅速加剧的难民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叙利亚等地大批难民进入欧洲，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应对这场日益严重的人道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大家都了解应对这场危机的迫切性。
看着这些画面，不管它是照片还是视频，我们怎么可能对正在发生的难民危机不为所动呢？
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已经提议提高美国目前每年接纳7万难民的上限，增加接纳难民人数。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凯瑟琳·纽兰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对欧洲和中东的难民危机没有及时应对。
如果我们增加每年接纳的难民人数，比如说增至10万人，我们就能比较轻松地收容35000到4万叙利亚人。
联合国希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明年年底之前收容13万叙利亚人。美国已经提供总计超过4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帮助受到内战影响的叙利亚人，并承诺在9月底之前将定居美国的叙利亚人增加到1800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认为，叙利亚难民危机的爆发跟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内乱的拖延态度不无关系。
这场危机跟地震或者龙卷风不一样，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个结果事出有因，它是本届政府实行所谓殿后领导政策的结果。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林赛·格雷厄姆认为，美国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接纳难民，为叙利亚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如果我当选总统，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收容难民，而是要彻底铲除难民产生的根源，让他们带着希望返回叙利亚。
美国正在考虑以多种方式帮助难民。美国国务院说，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营造一个让叙利亚难民可以返回家园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星期三，伊核协议在华盛顿引起的争议调门呢变得更高。那么这个协议的结局如何，现在呢已经没有疑问了。但总统参选人和共和民主两党国会议员们都在大声喊话，他们的论点将回响在明年的选举当中。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Stop this！
废弃这个核协议，这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的呼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很少有什么高度技术性的国际协议能引起这样激烈的政治争议。查党共和党人参加了克鲁兹议员和商人川普的集会。
我长久以来就是谈协议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什么协议跟伊朗核协议谈判一样无能。
一些人从遥远的德克萨斯州赶来参加川普的集会。
我们给他们1500亿美元用来建造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事情。我们面临严重危险，不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全世界都危险。
但是同在华盛顿，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力挺伊朗核协议。
Is it perfect？
这协议完美吗？当然不完美，从来没有类似的协议是完美的。但这是有约束力的协议吗？不错，就是，我们绝对不应当拒绝它。
在美国国会，有关争议也在继续。
很多共和党人还没有读过协议就反对。克鲁兹参议员在协议宣布后1个小时之内就表示反对了。任何客观的评估都会得出结论，这就是这个协议将加强伊朗最高领袖的政权，这一点毫无疑问。
最起劲的反对这协议的一些人，当年给我们带来了伊拉克战争。
伊朗核协议也促使共和党参选人做出许诺。
任何一个有资格捍卫美国的军队统帅都应当在准备2017年1月20日就职的时候撕毁这个灾难性的协议。
好几个共和党参选人吹嘘说要在2017年撕毁协议，也就是要在协议生效一年多之后撕毁协议，这不是领导能力，这是鲁莽。
尽管他们调门很高，但共和党议员们知道他们缺乏足够的票数阻挡协议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中国93大阅兵后不久，台湾举行了汉光军演，实弹射击场面宏大。台湾总统马英九宣称，尽管目前是两岸关系的最稳定时期，但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战备丝毫不能放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台湾9月10日举行实战演习，模拟中国军队登陆时台湾军队的应对能力。历时5天、代号汉光的年度军演星期一在金门地区开始，那里与福建厦门市近在咫尺。实战阶段的演习场地在台湾新竹地区的北部，那里面向台湾海峡，是台湾著名的科技产业园区。今年汉光军演动用兵力和装备规模超过往年，军机数量就比去年多近70架。演习吸引了大批中外媒体现场采访，军方详细解释演习科目细节。台湾总统马英九主持了这次实战演习，并且发表了讲话。 他说，
持续精进国军的战力，我们希望中华民国在国际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的同时，也能够拥有坚实自主的国防武力，展现我们捍卫和平、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此次台湾汉光军演前不久，中国大陆9月3日刚刚举行了盛大阅兵，引发外界对中国真实意图的多种猜测和分析。台湾朝野也对中国大阅兵的影响表达了严重关切。值此汉光实战演习之际，马英九总统说，
尽管两岸关系是近66年来最稳定的状态，但是我们绝不会对国防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中国继续宣称在所谓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促进两岸交流，维持台海稳定，但是从未放弃以武力攻打台湾的立场。台湾对中国以武力夺取台湾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报道说，今年7月22日，中国媒体的电视画面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曾模拟攻打台湾总统府及其附近建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增长速度减慢的压力，但他表示相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对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但他表示中国经济状况目前处于合理的范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增长速度减慢，变得更加稳定，总体而言机会多于挑战。李克强还表示，相信中国将实现今年的主要经济目标。几个月来呢，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出现震荡，而上证指数呢，自6月份以来大跌 40%。 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将把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合理和平衡的水平上。叙利亚境内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这使得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军方正在强化对面临困境的阿萨德政府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叙利亚活动表示关注。
有报道说，俄罗斯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我很担心，因为这无助于冲突的解决。我认为重要的是支持一切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努力，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俄罗斯说，俄罗斯专家仅仅是在帮助叙利亚人学习如何使用俄罗斯交付的军事装备。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根据双边合约为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并且派俄罗斯军事专家去指导叙利亚人学习使用这些装备。
俄罗斯说，交付给叙利亚的装备是用于回击叙利亚和邻国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强化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导致更多暴力，包括与叙利亚境内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对抗的风险。克里和拉夫罗夫同意这个月晚些时候在纽约继续就叙利亚冲突交换意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这个星期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任何支持都是不妥当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美国的查党人士呢和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在国会山举行了集会，抗议与伊朗的核协议。两位共和党参选人以及多位共和党众议员在集会上讲话。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上的报道。
在国会山9号的反伊朗核协议集会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说，
这个伊朗核协议是灾难性的，它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受到克鲁兹参议员的邀请也来参加集会。两位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结成了同盟。川普形容说，这是一个无能的协议。
我谈判达成过很多协议，这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伊朗核协议这样以无能的谈判手段达成的协议。
克鲁兹参议员还说，这项协议不仅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对欧洲的安全也构成威胁。
如果这个协议得到实施，那么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将流向哈马斯、珍珠党以及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看看欧洲的难民危机吧，这就是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直接后果。
一些共和党议员也在集会上讲话，表达对伊朗核协议的反对态度。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桑福德众议员说，他反对这项协议的理由是，
协议缺乏透明度，这是一个让我们先给你好处，以后再建立信任的协议。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协议从来就不成功。
桑福德议员说，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多听听民众的声音。
我觉得在一个民主共和国，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声音，他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在8月份走访选区的时候，听到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对这个协议感到担忧。
很多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核协议感到忧虑或不了解。上星期赫芬顿邮报的一个民调显示，23%的人支持，43%的人反对伊朗核协议，34%的人表示没有明确的立场。马里兰州居民普罗维说，他不信任伊朗会遵守协议。
我们怎么能支持一个对方国家根本没有意愿遵守的协议呢？我们放弃了很多，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东西。
集会上也有支持伊朗核协议的民众。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法瑞说，
我们支持伊朗协议，今天川普要来讲话反对这项协议，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是要抗议川普，因为他不是一个2016年总统大选可靠的候选人。
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就伊朗核协议进行辩论，不过如果国会通过反对伊朗核协议的决议，奥巴马可以行使他的否决权，而且目前国会中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支持奥巴马总统的否决，不会被国会推翻。也就是说，这项协议已经确保能够过关。不过，桑福德众议员说，国会的辩论仍然有重要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向我们所代表的选民负责。
克鲁兹参议员强调，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应该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
如果民主党人认为对党的忠诚高于国家安全，如果共和党领导人认为作秀式的投票比阻止这个协议更重要，那么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应该成为2016年最重要的议题。
美国国会要在9月17号以前就美国与其他5个国家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进行投票。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向国会提供所有的信息，包括一些秘密附加协议，并且表示如果国会不在这个期限之前投票，那么协议自动生效。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苹果公司星期三公布了其有史以来显示屏最大、带有智能键盘的新的 iPad Pro 和针对企业客户的苹果铅笔装置。科技分析人士说， iPad Pro 有一个12英寸的显示屏，而以前的 iPad 显示屏呢只有10英寸。苹果称它的 iPad Pro 呢是 iPad 产生以来的最大新闻。新的 iPad 11月起出售，起价为799美元。苹果公司星期三还公布了最新型的智能手机 6S 和 6S Plus。南非科学家星期四公布了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南非有人类摇篮之称的西北省一个偏远的山洞所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呢，被认为是一类新的人种。这一重大发现很可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科学家认为，这个头骨的主人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的技术，而且会摇树，而这类技术呢，以前只有在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当中见过。从外表上来看呢，它的长相介于灵长类动物与人类之间。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呢，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欢迎参加第四届美中合作培训阿富汗外交官项目的这个阿富汗的外交官。美中官员表示呢，两国合作培训阿富汗专业人士的这个项目还将扩大到医疗等领域。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徐波。
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中美啊，美中呢共同来培训啊阿富汗外交官这个项目都有哪些重点？
好的，从2012年开始，美中两国每年都会选出15名年轻的阿富汗外交官参加在美国和中国的培训项目，包括了危机的谈判、外交礼仪、应对媒体的技巧，还有机会和一些主要的美国外交官来交谈，并且到美国人的家中来做客。副国务卿布林肯呢，星期二在国务院欢迎他们。他说，美中在阿富汗的合作还将扩展到女权、可持续性的发展，并且新增加医疗和兽医技术等等的培训项目。布林肯还说，阿富汗的和平、繁荣以及稳定符合美中的共同利益。下面我们来看看布林肯怎么说。
This program has not only supported a new generation.
这个项目支持的不只是诸位新一代阿富汗领导人，还为美中两国为阿富汗的稳定、安全、繁荣与统一合作努力奠定基础。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欢迎仪式上宣读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贺信。王毅在信中表示，这个项目呢，增进了中国、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理解，也体现了国际社会致力于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下面我们来看看崔天凯怎么说。
As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will pay a state visi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很高兴这一项目成为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峰会议程的一项成果。
阿富汗驻美国的大使馆说呢，大使说从2012年开始，从这个项目毕业的45名年轻外交官年纪都不到35岁，其中呢一些人已经进入阿富汗的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许波，
好的，那么接下来荣香，这些外交官还有哪些行程呢？
他们将在美国停留两个星期，到华盛顿以及纽约，除了国务院和白宫所安排的会面，还将造访包括大西洋理事会在内的智库、国会的参议院以及纽约联合国。十月份呢，则到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为期同样是两个星期。今年这批阿富汗外交官学员的背景来自新闻、法律、人权、通信技术、政策规划以及人力资源等等领域。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北京上个星期呢，以盛大阅兵仪式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让外界亲眼见证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崛起。美国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已经通过阅兵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这是习近平的一大成就，也是习近平对强硬派展现的善意。不过阅兵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玄机，值得人们注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记者钟晨芳、任于洋的报道。
中国军方在9月3号的阅兵仪式中对外展现了先进的高端武器及其盛大的军队阵容，国际间强烈感受到中国现今具备的强大军事力量。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顾问的白邦瑞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通过阅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No, the parade was a big success, and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阅兵是一大成功，习近平主席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人物。他上任三年以来，就建立了与毛泽东主席几乎一样的政治权威，所以这个阅兵也算是他对强硬派展现的政治善意和传达的信号。许多温和派并不赞成举行阅兵展示武器，但温和派输了。
Many moderates would not like to have military equipment on parade. The moderates lost.
在哈德逊研究所这场有关习近平访美的研讨会中，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的哈德逊研究员塞西·克罗普西也认为，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已经远超过邓小平。他在阅兵仪式上宣布裁军30万，绝对不是为了要促进世界和平。美国和周边国家都不能放松警惕。
China also said that it would cut its ground forces by 300,000. Do not be.
中国说要裁减30万陆军，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说法，因为裁减陆军可以让省下的资金转移到空军和海军军备技术现代化。如果你认为这是朝向和平的一步，或是对周边邻国的善意，那你千万不要被他欺骗。
Goodwill toward its neighbors. Do not be deceived.
另一位研究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专家易思安则表示，自2010年以来，亚洲海洋领土争端逐渐成为美国军事上关注焦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活动引起地区紧张，也让美国以为这个地区是未来最可能发生冲突的热点。不过易思安认为，这其实是中国意图误导美国的欺敌战略奏效。
I would argue, and I posit, that China's military.
我认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并不是因为南中国海，不是因为那些岛屿，也不是为了海上航线，它甚至也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是为了他们的海军。事实上，他们是为了台湾，侵略并占领台湾才是驱动中国军事扩张的核心任务。
易思安说，解放军的首要任务就是拿下台湾，但几年来美国只着重于管控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网络袭击等美中之间的分歧，忽略了台湾才是解放军念兹在兹的政治目标。既然台湾在美中之间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而台湾也居于第一岛链的重要地理位置，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并协助台湾提升其安全防卫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明年呢，是危地马拉内战结束20周年。在这场持续了30多年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玛雅人被杀害，这一惨剧被称为危地马拉种族灭绝。如今研究人员录制了当年幸存者口述的视频，把他们记忆中的真相保留下来。下面请看李爱林从洛杉矶为您发回的报道。
海苏斯太古在儿时经历的大屠杀是多数人在一生中永远不会见到的。
每当我父亲回家时，家犬都会出门迎接他，那天这些狗也一样，但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军队进村把村民分成几组，并让他们自相残杀，孩子们不得不亲眼看着发生的一切。在我们采访的幸存者里，很多人当时还是孩子，他们讲述看着家人被杀、母亲被侮辱、姐妹被杀害的痛苦经历。
南加州大学索哈基金会顾问古鲁纳多米克说，在36年的内战里，有20多万平民被杀害，种族灭绝在80年代登峰造极。他说，大屠杀是以担心冷战的名义进行的。
二战后，对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恐惧在拉美地区日益严重。
索哈基金会表明，危地马拉种族灭绝是现代历史中最不为人知的大屠杀之一。拍摄第一手口述资料将不仅保存幸存者的记忆，还能帮助研究人员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目前研究人员已在危地马拉收集了30个幸存者的口述录像，如果资金充足，他们有望在年底录制100人的口述。这些口供资料将被存入索哈基金会影音历史档案，搜集包含了约53000份遍及全球的幸存者的证词。
不同暴行的相似之处是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警示？
录制幸存者的口述是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保留幸存者的回忆，去阻止类似的暴行在未来发生。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缅甸掸邦的首府东芝坐落在世界第二大鸦片生产地的丘陵地带，也是数量惊人的吸毒者的家乡。因为廉价而丰富的鸦片，联合国估计有40%年龄在18到20岁的人呢在吸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东芝发回的报道。
彭敏汉吸食鸦片已经8年了，他像许多在掸邦的年轻人一样，很容易得到周围的山上生长的便宜而大量的毒品。
我以前用合成剂，就是用鸦片混合水再用止咳糖浆混合而成的。
这个26岁的年轻人试图在一个政府戒毒所戒毒，但他说他被当作罪犯一样对待。
政府办的戒毒所就像一个监狱，我去过那里一次，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自由。
缅甸的鸦片产量仅次于阿富汗，几乎所有的鸦片都被运到中国，那里的海洛因交易在扩大，但是一些鸦片也进入当地社区。在东芝，除了政府设立的戒毒所，联合国的戒毒中心是唯一的选择，但它的资源有限。戒毒所负责人但妙吞医生说，当地政府对迅速发展的毒品交易视而不见，吸毒者很难得到戒毒方面的支持。
接下来的问题是吸毒者，我们不能断绝毒品来源，但是也不能只是告诉吸毒者这是不好的，你不应该吸毒。有些吸毒者开始吸毒只是想试试，但后来发展成为身体和心理上的毒瘾。
联合国的戒毒中心有600名登记的吸毒者，但是据估计这个城市有着约20000成瘾者。吸毒者被他们的社区排斥，又没有多少戒毒的方法，许多人就聚集在城郊结合部吸毒。就是在这里，东芝最有利润的出口品对下一代年轻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缅甸东芝报道，由海伦播报。
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郑锦浩提的话题，就是怎么用英文说 Hello, I'm sorry, goodbye, things like that. Hey there, hey there, hey there, hey there, 你好。Hey there, how was your weekend? Looks like you had a blast. 你好，你的周末怎么样啊？貌似过得很开心哦。No, I didn't. I was homesick all weekend. 还没有，我整个周末都生病待在家里。My bad. Oh, my bad. My bad. My bad. 是我不好。Oh, my bad. I thought I saw a Weibo picture of you out with friends. 哎呦，是我不好。我以为我在微博上看到你和朋友在一起玩的照片。I hope you're feeling better. 祝你赶快好起来。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Don't mention it. 别客气。Thanks so much. I am feeling better. It was just a little head cold. 谢谢你。我的确感冒好一点了。之前就是有头伤风而已。Don't mention it. Such a bummer to be sick on the weekend.别客气，周末生病真是可惜啊。Catch you later, catch you later, catch you later, catch you later. 回头聊。Well, it was nice running into you. I gotta get going. Catch you later. 碰到你很高兴。我得走了，回头聊。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use these words in different way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friends? Okay, bye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在 古罗马竞技场上的灯光装置艺术。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是九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首先要讨论的是北京最近举行的盛大阅兵是否达到了其内政与外交上的目标，并从阅兵式上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来解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讨中国军舰首次进入白令海，并有意穿越美国领海，究竟有什么意图？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那么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首先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星期三承诺将接收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的按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用以安置160,000移民。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国会议员会谈后说，他们讨论了在叙利亚和欧洲难民危机中美国能够接收多少人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要求欧盟成员国今后两年增加接收数千名难民，但有些成员国反对配额计划。与此同时，许多难民仍设法离开匈牙利前往西欧，但匈牙利当局在难民集中的地方拉起了铁丝网。匈牙利反对容克提出的配额计划，容克还希望欧盟成员国出钱建立一个紧急信托基金，用以解决未来的难民危机。伊斯兰国声称绑架了两名人质并要求赎金，这两名人质分别是中国人和挪威人。中国表示正在了解核实情况，而挪威则表示坚决不会支付赎金。以下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注意到了有关一名中国人被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扣为人质并要求得到赎金的报道，中国正在了解核实相关情况。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星期三在逊尼派穆斯林圣战者的英文杂志《达比格》上公布了两名身穿黄色球衣的人质的照片，他们是50岁的中国人范金辉和48岁的挪威人奥勒·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挪威政府已经表示拒绝支付赎金。挪威首相索尔贝格说，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是今年一月被绑架的。
挪威政府非常重视这个案子，我们不能也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和罪犯的压力。挪威没有交付赎金，这是我们对付恐怖分子时不可放弃的原则。
伊斯兰国没有说索要多少赎金，缴纳赎金的最后期限，也没有说两名人质是何时被绑架的，目前被关在哪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阳。举世瞩目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虽然落下帷幕，但是这次阅兵所引发的讨论仍在持续。这次阅兵是否达到了对内提振民族自豪感、对外扬国威的目标？它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是否也掀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个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习近平登基大典的阅兵，是否使他的权力进一步得以巩固？那么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奎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从美国的这个中国观察人士对这次阅兵的这个分析来看，哈，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次阅兵是就是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已经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的中共的专家白邦瑞那个 Michael Pillsbury， 他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谈到，他认为就是说这次阅兵是一大成功，是就是他认为习近平上任3年就建立了与毛泽东几乎一样的一个政治权威。我们看到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论文章也认为，就是说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成功的把他塑造为一个中国的新的强人。然后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抗战胜利这个阅兵成功的使他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使他成为习近平个人的一个胜利。您怎么看待美国这些观察人士对这个阅兵的这样的一个解析？
我觉得这些观察人士的看法有点表面化，是有一部分我相信习近平这次阅兵是达到了部分的目标，特别是对中国底层民众来说，对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的群众来说是有一部分这个目标。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有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次阅兵恐怕如果是说是习近平有足够的智力的话，恐怕在这个阅兵的前夕他已经感到这次阅兵对他来说并不是非常大的好事了，也就是说他恐怕有点后悔之意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觉得回过头来，如果是从这个阅兵的前夕发生的事件来看，阅兵是在早就年初就定了的，
是
从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从这个阅兵最后他所邀请的客人最后达到的客人的最后的情况来看，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都不能说这次阅兵习近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得到了他的很大的满意。只不过这阅兵没有出重大的事故，但是在一系列这方面，第一个就参加的国家来说，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没有参与这个阅兵，抵制这个阅兵，所以这种穷兵黩武的这种阅兵式，这种类似于法西斯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这样一种阅兵式，受到了一般的西方国家的抵制。同时由于在中国在南海这些的进攻性的态势，所以大家也不宜来参加这个，使得中国的外交态势、外交孤立的态势昭然天下。第二点，从他的阅兵本身就是一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阅兵来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也就是说他既非抗战的主体，也不是受降的政府，所以这次阅兵从长远历史来看，他可能成为一个历史的笑话。第三，因为高调的阅兵促使中国民众去探索抗战的真相，结果发现起码对大多数受中共教育的听众来，就是公众来说，大吃一惊，觉得看见了抗战的主体，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既非抗战的主要力量，而是国民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成为抗战力量。也就是说本来你不阅兵这个事情还可以阴暗的悄悄的掩盖过去，照过去的教科书的说法，一旦阅兵，一旦大声的宣称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大家就要去探索历史真相。一探索历史真相，反而使得中共的合法性、中共的那个历史面子受到了很大的污染、尴尬。所以从各个这个方面来看，包括阅兵前夕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股市连续下跌，政府救市失败， 然后是天津大爆炸，至今还不知道真相。所以一系列这情况使得全球来关注中国的话，反而是习近平觉得是相当尴尬的事情。所以说阅兵我觉得并不是不一定是达到了他的真正的目的。
好，胡平先生，您认为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了吗？
我同意刚才奎德先生的一些看法。当我们谈到他是否达到习近平的目的，那我们当然首先就弄清楚他本来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本来这个九三抗战胜利日，中共历来是不重视的，唯独今年是破例，那不但举行这个空前规模的阅兵式，而且全国放假一天，这种规格是空前的，很可能也绝后了。那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那么我想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等不及到2019年，这个建国这个70周年大庆，所以他迫不及待的希望有这么有一个场合，来这个演一台大戏。那么通过这场大戏呢，一方面是扬国威，另外也通过这场大戏呢，确立他在今日中共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啊。那么你从这个正因为过去中共其实为什么对九三这个纪念日并不大张旗鼓的这个纪念就因为他们知道清楚，共产党在抗战中顶多是个配角，而现在呢，习近平要把这台就因为想利用这个日子来这个变成他的一个加冕礼，所以把这个日子那个大肆庆祝，反而就像陈奎德先生刚谈到，反而激起了人们对抗战真相的这个探寻。意思就这一点而言呢，这个日子对选择这么一个日子，那显然是它的效果我想它是适得其反的啊。另一方面呢，当然我们要看就是习近平本身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他也宣布裁军30万，表示这个中共是这个爱好和平的啊。但是呢，我想每个看过这个阅兵礼的人都会感到呢，实际上这个中共是在显示他的这个他是在耀武扬威，是在这个表示显示出这种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也表明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这个韬光养晦政策是已经过期作废。不过你要如果说习近平本来也不想扮演一个和平天使，就是想显示他军事力量强大，以其造成一种威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如果他本来目的是想表示他和平，那当然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好，吴云超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阅兵？您认为习近平成功的塑造了他是中国的新的强人这个形象吗？
我想他在展示个人集权成效方面，他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并且他在建立这个党和军队对他的效忠方面，我想他也达到了他的效力，并且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也是因为他这一次的行为展示了一定的那个刺激的作用。例如我们看到在曼谷机场中国游客唱国歌维权，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这种个人的集权在当下的整个大环境当中，对他个人形象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这个其实反倒值得深思。如果在整个经济的成长期，或者整个社会往好的方向良性发展的时候，个人集权有助于他个人形象的提升。但是当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进入下滑的轨道，特别是像股市救市不成功，像天津大爆炸这些背景叠加之后，这种个人集权反倒会不会让民间产生其他的看法，例如把所有的负面的效应反而堆积到他个人身上。我想这可以反过来去解释他为什么在阅兵上满脸愁容，基本上没有任何放松的表情。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阅兵后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也可以反过来佐证，例如包括像唐山市，一个市因为阅兵就产生了过百亿的经济损失。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这种经济的损失，因为工作机会的丧失，反而会是更强烈的感受，而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药剂。
好，我们刚才从整体上来分析了这个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次阅兵所达到的这个对内对外的这些目标哈。那我们知道这次阅兵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前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曾庆红、李鹏全部都在这个天安门城楼的阅兵这个观礼台上出场了哈。那么这个我看到中国的观察人士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就是说这些人出来说明这个中国的政治老人的影响犹在，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受在党内的权力至少仍然受到制约。也有人认为说这个阅兵其实就是习近平的登基大典，那么这些中共元老的出场只不过是任凭他摆布的棋子而已哈，就是为他捧场的。陈维德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把这个中国的政治老人这次全部出场看成是习近平的棋子，这个说法没有太强的那个说服力。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已经非常明确，包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已经对江泽民包括对曾庆红，特别是曾庆红已经非常明显的，而且对江泽民也是有警告，说是人一走茶就必须要凉。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人走了茶仍然很烫，大家都上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自己在舆论上，你并不是说先前舆论算论就是对这些事不在乎，对老人干政不在乎，对我是有宽宏大量的，他不是这样一个表态。他之前的表态是一种不容有任何人有权威或者来指手画脚或者来帮分享我的权威这样的架势，而这是恰恰是所有的政治老人上台，而且个个都是好像趾高气扬的，而独独习近平本人是显得大家知道这个表情是非常说不出来的，非常的郁闷的个表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说明他过去的所谓的集权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受到了某种制约。也就是说，这个拳头还没有结束，往下恐怕还有更多的戏要演。同时还有一点是，我还是想补充一点是。这次阅兵他和普京那个互换大家参与阅兵的这个那个典礼啊，
对，
实际上是强化了整个全球对于所谓重新开展冷战，所谓中俄两国又联手起来对抗西方，就是轴心同盟来对抗牺牲的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同盟这样一个态势。而习近平本来恐怕先是没有，过去是没有想这样想的，想淡化这个冷战的色彩，但是由于他在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包括他和普京的这样一种被迫的政治牵手，使得这样一种所谓的冷战的重新的符号化，重新的回光返照，也是对这个政权并没有好处的。
是提到这个习近平跟普京，我们看到他们就中国领导人走出这个成都观看的时候，普京甚至差不多跟习近平是在同一个位置，甚至好像角度来看甚至有点更前的这样的一个。好，胡云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这个您怎么看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看到有张照片，习近平跟这个江泽民在那儿交谈，好像甚欢，旁边的胡锦涛其实表情还是相当的郁郁寡欢，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对刚才这个问题？
我想除了刚才奎德提到之外呢，那还有一个最近的一个动态，就是张震去世，那么结果三代总书记都出席了葬礼，这个在过去也几乎是也是没有先例的，尤其是在不久之前，包括什么乔石啊这些去世，那江泽民本人都没有露面，那乔石的级别当然要比张震高多了，那么这里能你看出这个老人的出面不只是这一次阅兵式，在此后在一些本来他可以不需要出面的场合再次出现，那就说明这个此前像这个人民日报谈的这个人一走茶就凉这个说法实在是这个成了个问题。另外呢，我像刚才也提到，也是就当年这个普京搞阅兵式，那习近平跑去参加，这个还比较好理解。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搞阅兵式，他是希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那些元首也都能够出席，如果别人也都出席的话嘛，自然就无从显示所谓这个中俄联盟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也习近平本人也不希望造成给外人造成这种印象。可是偏偏这次他的阅兵式呢，那西方国家一个都不来。这么一来呢，那当然，普京不但成了这个最重要的客人，也成了这个唯一重要的客人。这样凸显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中俄要和西方相对抗这么一种给摆出这么一种格局。这一点我想毫无疑问。不管习近平本人是不是有这个企图，但至少在目前他并不希望人们得出这个印象。 所以就这点来讲，我这个问题来，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大家注意的。
嗯，好，吴云超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元老齐聚这个天安门城楼观看这个阅兵这个安排？
那起码就是说明，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想展示他个人的集权成效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受到打了折扣。就是说，他并没有像外界反映外界一般估计的那样，他通过整肃周永康，然后削弱了像江泽民的权威，那通过打击那个令完成削弱胡锦涛的讲那个权威。最核心的人是你原来想打的，事实上都没打的话，那你个人即使事实上。个人的权威又从何树立？其实我想对国外的政治观察家，哪怕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来讲，我想这方面的观感都会蛮强烈的。
嗯，好的，陈国的博士，刚才那个温云超之前提到了这个通过这次阅兵哈，提振了这个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还有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香港大公报说这次大阅兵振奋人心，绝非虚言。但是我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凝聚这个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你看它引发了很不少的这个民粹主义情绪。我们看到有一个事例，就是台湾的艺人范玮琪，因为在大阅兵那一天晒他儿子的照片，结果引起很多的中国的网民的围攻哈，迫使他出来道歉。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官方所宣扬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还有包括反日和反美的情绪，其实指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这就是说，就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你这样大打这种民族主义牌，是会就是说，是不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他就是对你，而且他提出这个文章分析认为，就是说你在经济下滑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这种结合，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那么，对于在中国来说，这种组合尤其是危险的。您的看法？
但是我想，中共当局他的想法是，在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包括天津大爆炸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故层出不穷的发生的时候，打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个牌可以转移视线。我想他们恐怕有这种考虑，而且从来都是这样的。越是在他们执政相当困难的时候，他觉得要把某种外国的压力、外国的那个所谓敌对力量，把这个东西来提升，这个是极权主义国家制造敌人，在这种时期后，敌人尤其重要，你必须要制造敌人。所以说这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次阅兵有所谓的民族主义飙升的这个现象，包括我们包括在各个节目，包括美国之音做的节目，这个听众的反应，所有的。只要是涉及民族主义，只要是把它提升了虚火的，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国民都不敢来说是抗拒这个潮流。同时，更加上这次阅兵，大家知道，习近平政权对一般的民间舆论压制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国内有知识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据我所知，知识界的不同意见是相当主流的。但是他们都没办法发声了，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就显得民粹主义特别浩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恐怕是对中国的执政不利的。他往下走的话，要受到这个势力、这个民意或者这个情绪的牵扯。
嗯，好，温云超先生，我知道您非常的这个跟踪中国网络的这个舆情哈，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次阅兵所掀起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
这种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范奇伟他本身晒儿子的照片受到围攻，有学者也根据这些围攻。这个微博的样本做了分析，然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参与围攻者都是自发受到像以往的有关当局组织的那种自干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我们观察到网上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发生在微信朋友圈这种叫撕裂，这种撕裂表现在就是说有些响应国家号召或者说展现民族自豪感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头像换成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另外有一些人就是说，只要有人换了国旗，就马上把对方拉黑。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说，这恰恰是习近平要在当下鼓吹民族主义的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因为面对整个中国处在一个大撕裂的状况下，各阶层发生断裂的状况下，民族主义几乎是他最后能够凝聚共识的一个救命稻草。 这个也能够在网上反映出这种两极的情绪，也能够反映出这次阅兵之后产生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曼谷游客唱中国国歌来维权的时候，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竟然说这种事情是丢丑，不仅丢了个人的丑，也有损国家的国格，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好，胡斌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阅兵之后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网络大 V 在，比如说他本来在微信上微博上要谈一个别的问题，但是之前会加上说祖国万岁，然后问说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有什么样的冰箱要买什么之类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当然是一种嘲讽，那么因为这种嘲讽它表面上不直接和这个当局的说法相冲突，因此呢，它就有这个比较高的安全度啊。另外呢，也正是因为，相当一些人对这种表示都心领神会，所以呢，这种它就可以使这种做法呢造成很大的效应。
嗯，好。陈国德博士，我们看到就这次阅兵上很多人都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习近平作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军委主席，在阅兵的时候行的是左手礼。那中国官方媒体后来试图也做出解释，就甚至提出一种叫做什么镜头的角度误区所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在阅兵上行左手礼？
这个我同意很多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他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他本身这个阅兵他紧张，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别人也不敢叫他去训练，因为阅兵做了很多训练，所以才会这么好像非常整齐的。习近平别人不喊着，所以他这个整个动作是完全是他自己，所以像可能是过去很早的时候李一兵教过他一些东西，但是他恐怕他那个时候都忘了。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个明明的一个错误，没有人敢对习近平提出来，而且没有人说是当面纠正，或者说当面想办法设法补救，而且要圆谎，要做各种来解释，来和他遮掩。这个问题就是非常严重，就是所谓极权主义国家。我想在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就是美国也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你元首、首脑、总统做错了事情，马上就要很多人就当场就要提出来，或者说就要把什么纠正或者怎么样。但是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才使得他这个弄了11次之久，就是说，而且搞得非常的引起极大的荒谬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好，胡斌先生，我知道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行左手礼，那可以说是不仅仅是这次阅兵，是大概也是近代以来阅兵史上的一个最大的笑话。因为这种阅兵是本来就是一个仪式，它讲究的就是那么一些程序性的动作。那你想这么成千上万的人要做成千上万个动作，那其中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由所谓三军统帅这个行军礼这么一个动作了。结果偏偏是在这个动作上出了这个差错，也众目睽睽，全世界都看得这个一清二楚。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笑话。再想想这个，你想想这件事儿就这么马虎虎就混过去。刚才奎德也谈到了，你这种错误，你不但不认账不承认，反而呢还要逼着全国人都去演皇帝的新衣，帮你去圆谎，不准说实话，这就当然就更是荒唐。另外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历来号称是这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据说他在吩咐手下人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做不好就要提头来见。那你可以想象，像行左手礼这种错误，如果发生在阅兵里的其他的这个将士身上，那又会怎么样？如果其他的将士在最重要的动作上出了差错，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恐怕被撤职都是轻的了。而唯独这个事情出现在习近平身上呢，那就居然就没有人一个人能吭一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的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真是个相当重要。当然，我恐怕主要你看出来，整个在这个阅兵这个典礼中间，习近平给人感觉都是有点这个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反正神思恍惚，不像哪怕他 按说他的年龄比这个，不要说比邓小平了，比江泽民、比胡锦涛他都还小。那至少原来那几个人在行阅兵礼的时候呢，阅兵式的时候呢，至少还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庄严，比较这个全神贯注啊、而他整个给人一种这个脸部这个表情啊、这不是一个镜头两个镜头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是不能不使人怀疑这背后是不是还有些什么这个一些问题啊、单单就这件事，这个行左手礼本身来说，应该说一个是一个大笑话。你看，我们就像邓小平当年84年的四阅兵式啊，你现在大家想起来，整个那次阅兵式的，你想起来的第一个镜头，那就是邓小平行军礼那个镜头嘛。所以这个动作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而他们在这个动作上出这种就是不可思议的错误。刚才奎泽也谈到，恐怕他们原来没有练习，没有这个排演过。这个我想，他们之所以没有排演，肯定开始要求是整个阅兵式必须得万无一失，一点错误都不能出，为此扰民欺民多端的都在所不惜。而人们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在这种事情上会出错啊！而偏偏在这种事情出错了，而他这种这个整个给人那种感觉，在这种关键时刻，这个就是心不在焉这种状态，你就让人很担心了。你别忘了，中国是个核大国呀。那核电钮就在这个人手里头啊，你知道他遇到一些紧急情况，遇到一些要这个关键时刻，他会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都是让人不能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不应该这个轻轻放过，而应该给予很高度的重视。
好，那温云超先生，我想就是让您有机会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就是怎么看习近平行左手礼的问题，还有就是大家刚刚提到的，为什么在这样重大的一个场合，习近平为什么显得那么没有精神，疲惫不堪？
在我看来，显然就是说，这个行左手礼并不是官方所说的一个拍照角度，或者说只是习近平他举手跟大家打招呼这么一个动作，因为同一个动作重复了11次之多，并且从他的手型来看，基本上是一个敬礼的动作，但是他刚刚好弄反了。这个恰恰就是说明刚才前两位老师也提到的，就是说这整个说明习近平处在一个高度的一个焦虑当中，这种焦虑让他在过往几十年当中本来应该成为常识的用右手敬礼，在突然那一间，我在推特上说是叫大脑短路了，就是突然就懵了，然后把左手举起来，举了一次之后，后面觉得可能再换右手又不好，那可能就一直左手举下去。这种焦虑从何而来？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刚才大家也分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几点拢起来。第一，就是说阅兵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想法，例如台上的老人们都站在那里。另外一个，只有20多个国家，重要国家只来了，没有达到他的万国来朝，并且阅兵之前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故或者是异常的现象，我想这个都是成为习近平他本身焦虑的一个原因。只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才会紧张的情绪才会让他在那个时候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刚才胡平老师也提到，就是说那作为习近平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如果他连这种抗压性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对他寄予更多的期望？我想也还是包括知识界或者普通民众对他人抱有幻想的人，我想这一方面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好，我们现在接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我现在呢，我是老的民运人士了，是吧？但是我就怕这个敏感期啊，老把我带走。去年两回心脏差点死了。这样我在北京西边的白石山上呢，养老、养鸡、养狗。我看到的呀，2日中午，这国保就来了，国保支队、国保大队就来了，来的时候就把我控制起来了，让我到宾馆去喝酒。到3日下午4点才把我放出来。这个我看着呀，这个大阅兵与这个国保人员，也就是警察和周围的宾馆的和我周围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没有什么民粹什么的，他们根本就跟这有什么关系？那国保这个领导来了之后就说了，说呀，老孔啊，据说我们这国保要解散了，是吧？他们要把我们弄到新疆去跟恐怖分子要练枪法， 说您能不能给领导说一说呢，把我留下来，是吧？我这个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不会这么快，我说将来有可能，但是呢，我同意胡平的观点，习近平是否达到了目的呢？这要看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我家的狗都知道，人类的人那当然更知道了。不要忘记，习近平的女儿还在美国上学呢。
他，我说一下，他已经回国了。对，好，孔先生
是
他已经回国，是对。好，孔先生，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抱歉。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待会儿再请嘉宾来对您提出的一个看法做出回答。河南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咱们这个嘉宾说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在阅兵式上有一些焦虑，我觉得这个焦虑可能是不是跟他反腐败有关系啊？因为这个反腐败呢，我觉得感觉是极大的增加了习近平的政治风险。他这个，我感觉从这点上看呢，习近平应该说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假如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像这样重拳的反腐，完全的稳稳当当干这一届就行了，就下来。下一任该怎么地，但是中国的党内的反腐败呢，已经腐败程度已经到了非反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肯定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好，
假如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会这么重拳反腐。谢谢，再见。
谢谢河南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你好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次阅兵呢，三位嘉宾都做了很好的评述，但我的想法呢是这样。这个庆祝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这个胜利，除了中国和俄国能够阅兵以外，你们西方国家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阅兵啊。不知道是你们不想阅兵呢，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阅兵呢，还是什么呢？啊，这个我想请三位嘉宾啊，在这个问题上啊，能够解读一下啊，是这样子的。
好，我想先请魏云超先生来回答第一位这个听众孔先生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没有什么民粹主义情绪的这个问题。
不能这么讲，中国的民粹主义只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它只是跟其他的地方的民族主义不大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基于个人的利益，而是基于政府的宣传，并且这些民族主义在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当中已经体现得非常强。更早包括对日本的一些抗议活动，我想这个都是大家能够观察得到，特别是像2005年全国超过20个城市发生反日的游行示威，我想这个都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体现。并且就是说这次像范奇伟本身没有在我或者没有关注阅兵招致围攻，也是可以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我想这一点，民族主义在当下的一个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些人能够对未来起多大的影响，我个人当然就是说基本上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在基本上是个更准确来讲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让他们选择要在中国生活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在美国生活，而不一定会在中国生活。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虚假宣传上的一个不牢靠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对山东孔先生刚才的一些说法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是他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在阅兵的时候被喝茶，我也想也就是我在广东的父母包括岳父岳母也是被当地有关部门的人喝茶，被约谈，要求我不要再对阅兵说三道四，要求我弘扬更多的正能量。我想我离开中国已经好几年了，竟然还有这样的待遇，我有点诚惶诚恐。
好，那我想请胡平先生来点评一下这第二位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看法，就是习近平重拳反腐，说明他是一个不是自私的一个领导人，你怎么看？
我想照这么说，那我们也可以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证明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他本来可以就是安享尊荣颐养天年，但是他要这个不惜这个还那么大的这个功夫去发动文化大革命，得罪那么多同僚，造得全国都不安宁，等等等等啊。那么当然，那这里其实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集权统治者，他们考虑的倒不是简单的就是一般人所想的生活上的安逸啊，顺利啊，而是权势 啊，而对是权力的追求，对权力的这个巩固。因此呢，提前统治者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对自己的利益和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特别是对什么叫自私，那可能和一般这个凡夫俗子、一般老百姓想到那种肯定就不一样啊。
好，
那么他们这种追求这个集权的人，都有一种这个亡命徒的一种精神。在这种意义，他们是比较敢冒险的啊。那当然和一般所说的那种胆小怕事，那确实不一样。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就不是自私，那当然就我想就不准确了。
好的，那陈文德博士，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搞阅兵，就是抗战这个或者是反法西斯的胜利的阅兵？
美国的国务院嘛，还是白宫的办公室的一个发言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我们庆祝胜利的方式。这是西方国，我从来没看见美国的这样正不走的这个阅兵仪式，这种东西是这个阅兵这个东西啊，特别是这种正不走的展示武力、耀武扬威这种阅兵，是从德国普鲁士到希特勒第三德国，到斯大林的苏联前苏联，然后到毛泽东中国，然后到北朝鲜，这样一个集权主义的一脉相承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民主国家的一种方式。
好的，那么受时间所限呢，有关
补充一句好吗？
好，请您尽量简短。
对，我想就像有个网友说的，说当年人家德国法西斯的希特勒阅兵，那沿街的阳台啊、窗户啊、乃至楼顶上啊，群众都是可以观看的啊。那么有个网友就回复说幸好我们这次不许老百姓观看，否则就和法西斯一样了。啊，他这话讽刺就说我们做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但是这里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法西斯包括毛时代的这种极权主义，那叫真是就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他们很强调这个人民的地位，把人民捧得很高，而且强调领袖和人民是怎么样的水乳交融。而现在中国很不一样，他们也非常反对民粹主义，反对任何抬高民众的这种说法和做法，而且在就像在像这次阅兵一样，他们在竭力的拉开领袖所谓这个执政党和一般群众的之间的距离啊。
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和过去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点，
更新颖
的。对，好，那么有关北京大阅兵的话题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时评人士温仁超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阿拉斯加期间，五艘中国军舰在结束了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之后，进入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并穿越距离美国阿留申群岛12海里以内的水域，
然后返回中国。这是美国首次在该海域看到中国的船舰。那么在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国此举有什么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意图？美国为什么一方面公开中国军舰的行踪，同时又对此进行淡化处理？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国防记者李宝一直在跟踪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欢迎他参加这部分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好，首先我想请李宝来谈一下，我们看到之前的报道说，中国的船舰实际上是进入了国际海域，我看美国一些官方的人士也是这么说，后来又看到一些说法实际上是进入了美国的领海。你一直在跟踪这个问题，那这个事实究竟是怎么样？
昨天我就这个问题到了国防部，专门访问了一下这个国防部的主管亚太事务的发言人，他就跟我讲了这个过程，当然就还是不是很详细，但是呢，基本上他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说中国的这五艘船、五艘军舰，
对，
在结束这个中俄的军演之后呢，在不是很远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从这个军演的这个所在地，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到达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白令海峡，就是阿拉斯加，美国阿拉斯加跟俄罗斯勘察加这个半岛之间的这样一个海域。
对，
那么是通过公海，进去白令海峡。白令海峡很大的一个海域，这个海域呢，里面大部分都是公海。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在结束之后，在这个对白令海峡呢，它有些活动之后，并没有穿过这个白令海峡这个很窄这个海峡到北冰洋，而是呢掉头呢没有经过原来的路，通过公海的这个海域，而是呢突然就是从这个阿留申，美国的这个阿留申群岛的岛屿之间穿过，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进入了美国的领海12海里之内，所以呢可以说是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首次有这样一个活动在那个地区，就是不速之客，没有被邀请进入美国的这个领海，然后呢离开了那个海域，然后其他就具体详情不知道是这些军舰去了哪里，反正离开了白令海峡，大概的这个过程就这个样子。对，
好的，那陈辉德博士，您认为中国军舰为什么要开进白海？我们刚才在那个图表上也显示出来哈，它是有意的向北穿行，然后穿入穿越美国领海再返回。对，这个不是说我顺道要经过这个海域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的一个行为。
我想这个是个政治姿态和军事战略姿态，就是表明中国我现在也是个海权国家，和美国你一样，我平起平坐，你既然可以在我们中国的所谓南海、南中国海所有的地方，也特别是在靠近中国的有填海造岛那些地方巡逻，上次还过了舰嘛，我也可以，所以要真的和美国的一种所谓平起平坐的这个所谓大国地位，我想这个政治它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恰恰是在这次阅兵的时候的当下的时候，我想所以说这绝不对不是偶然的，是一个摆设，是一个政治示威，而且是一个在习近平要和奥巴马会谈之前表示我是个大国，我有后盾支持的这样一个这个政治姿态，这个是我想是非常明确的。
好，胡平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军舰这种行为是不是也就是是中国军方有意的凸显，就是说中国海军的能力，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可以到美国海域来穿行？
当然他有这个目的，不过我想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回应此前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美国的飞机，这个在有争议的南海上空和领海这个出现的问题，那中国方面一直是谴责并且这个抗议，但是呢他后来他显然也发现，要让美国的飞机、美国的军舰不经过这个地方，那这个从法理上也讲不过去，而且呢从实力上说他也没有办法把别人赶出去所以他就发现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你下面这个习近平要访问美，而这个问题已经闹得很大，所以我觉得他就需要通过一个行为来找补，也就是我到你们那儿也去一趟那么这么看，这不就扯平了吗？你到我们南海，你在我们家门口转悠，我也可以到你们家门口转悠。不过你当然比较起来呢，这两个行动它确实还不一样。 这个也就是美国方面为什么要淡化这个问题，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就因为两件事的针对性，它的目的性都有很大不同。因为南海方面是有很大的争议，而美国这个军事力量在那儿出现，它确实有对这个争议的这个对争议的这个局面是起了相当的作用。因为美国在附近本来就有很多军事基地，还有航空母舰，所以他们今后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出现，都是一个可以想见的事情。而你相反呢，你中国你军舰你跑阿拉斯加那个地方去，就是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你的纯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显示我也到你这儿来了啊。因此呢，再说你中国的毕竟离那个离白令海峡非常远，那么你也不可能，你也没你不太可能时不时的在那个地方出现，因此呢，我想他这次更多的就是作为一种姿态，而在两个地方，也就是美军的军舰和飞机出现在南海，以及这个中国的军舰出现在阿拉斯加、出现在白令海峡，这两件事的它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
好，那么李宝，你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国观察人士问，观察人士怎么看待中国军舰的这种做法？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解析？
哦，首先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个两个官方是怎么说的。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我们这是例行的，已经早就安排好了。
对。
那美国官方的说法就是，哦，他们是在做无害的通行，所以也没有什么理由。但是呢，就是撇开官方的说法我们不谈的话，那么看看这些专家他们分析呢，就是说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就是说首先美国呢，没有去这个去阻挡它，没有把这个认定为有害的通行。它的理由呢，可能是说，首先美国想推动这个无害通行这样一个理念，另外呢，想这个推动这个自由航行这样一个理念。因为美国在南中国海，还有其他几位嘉宾也在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周边海域做一些抵近的侦察，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在国际海域，这次呢是。它是中国的军舰进入美国的领海，所以还是就是说美国这种大度，可能美国的政府希望这个给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非常大度，你连进入我们的领海我们都不介意，因为我们认定这是无害的航行。所以呢，你们今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你的国际海域上面做一些这个航行的话，请你也不要介意，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当然这是分析人士的说法，
是
国防部没有这样讲。
对。
那么就说那至于今后就说这个行动，就是分析人士可能认为，就是说美国这么做可能有一个安排，就是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在中国所说南海那边这个填海造好岛以后，现在做一些军事化的动作，建一些这个侦察的东西，还有一些导弹的一些装置，美国非常想。到这个附近，到这个岛，这个附近，对，12海里以内，因为美国首先不承认这些岛
是有主权的，
对中国对这个拥有主权，所以呢，也就根本就不存在12海里的这个说法。但是就我们所了解，就是美国非常的谨慎，不进入这个12海里。那么究竟有没有进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多次的问这个问题，问国防部，国防部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就说到底美国的军舰还有美国的这个飞机有没有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一直没有。但是所有一些分析人就说，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就是让中国的军舰进入美国的公海领海都没有介意，而且都认为是无害通行的话，这些分析人说下一步的动作就是美国的这个军舰和飞机就会进入这个南中国海这些中国人造岛礁的这个12海里以内。这个说法呢，我也问了一下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他说他警惕人们不要把这两件事情
挂钩，
对，你直接挂钩。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他跟我讲，他说其实呢，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方式让人们知道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推动这样一个自由航行的理念。所以呢，从整个理念来说呢，这个还是有关联的，就是但是请你不要把这个让中国进来，然后呢我们马上进去你那个领海直接挂钩，就不要做这个直接的联系，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对
对，尽管国防部官员这么说，但是我们看到有日本媒体也就报道，马上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现在正在考虑，就是派船舰进入到就是这个中国人造海那个海岛的这个附近的地方周围。对，
这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扩大了美国将来 在中国南海海域的自由度，就包括进入十二海里之内的自由度，我想这个都是很明显的。当然他现在可以说我没有这个预算，没有这个计划，但是他为将来提供了某种自由度和合法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
好
对美国的那个行动。
那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待就是美国军方一方面就是说公布这个中国军舰的这种行踪，同时呢又说这是无害通过这样的一种低调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为了这个习近平即将访美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气氛？
我觉得这种成分啊比较少，更多的还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因为他肯定了这次中国军舰出现是个无害的通行，那么反过来呢也就推证出在此前美国军机出现在南海附近的南海呢也是就是也是一个合理的，也是不应该拒绝的，并且呢为今后类似的情况的出现呢就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呢中方这么做正是因为考虑到他无法阻止这个美国的军舰出现在这个南海争端的这些地方，所以才采取这么一种做法。所以这里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关系，应该是这么一层关系。
嗯，好，李宝，你认为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其实他并没有通过这个白令海峡进入到北冰洋。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北冰洋目前这个区域，这个经济的利益在那儿是相当的重大。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也认为，其实中国军舰这次行为其实可能也带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上的一个考量，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经济上讲，现在你知道，因为这个全球气候变暖，那北冰洋上的活动越来越多，
是
军事化，这个趋势也越来越强烈。
是
那么美国也试图想追赶这个俄罗斯，俄罗斯在那边有几十艘的破冰船，美国只有一艘半，听说是那半艘就是不能够常年的去工作，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呢，奥巴马呢就访问了这个
阿拉斯加，非常靠近北冰洋，
但是
对，
就是说至少从我们表面上看呢，并不是任何的军事目的，而是说为了这个让大家全世界人注意一下这个全球变暖对这个气候作用。但是不可这个争辩的事实就是说，那边的商业的这种前景是越来越大。那么中国之前呢也派过破冰船，还有商船经过那边，
是
那这些商船冰这个破冰船如果没有军舰的这个
保驾护航，
对，没有错，做后盾的话，恐怕今后如果出了问题，那谁来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呢，应该来说呢，中国军舰呢，刚才说，哎，中国军舰想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首先，我想这个商业目的是有的，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好像胡平老师提到，就是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性，阿拉斯加。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阿拉斯加有很多的军事设施，还有美国的这个反导系统，就是抵御从西太平洋过来的这些导弹，包括从中国从北韩，重要的这个反导系统就安装在阿拉斯加，所以呢，中国这些舰船到那边去，你可以说是无害通行，但是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有害的通行。刚才我讲的这些理由，因为这是美国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在那边，而且没有受到邀请进去，是不速之客，所以呢，美国是完全有理由来拦截他的。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美国当时就是中国军舰通过这个阿留申这个美国的这个岛屿的时候呢，美国的军舰不在附近，或者是美国的这个资源没有到位。
所以
因为美国的资源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您知道，美国在世界各地都希望能够推动这个世界和平，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军力在分散到很多地方。但是由于呢这个资源的缺乏，还有这个国防军费的紧缺，不一定在那个时候呢，当时呢在那附近呢有这个军事设施在那边。而且我问了国防部后来跟我讲，说是其实是呢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处理这件事情，不是美国北方司令部，就当时这个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美国是完全有能力侦查到中国军舰是经过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领海，但是呢也许没有能力，当时没有军舰在附近，这个不晓得，这是有人在猜测而已。所以呢这次呢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次事件。
好，
程同学，您有20秒的时间，对这个你有什么补充？
我想，这个事件基本上，我最后想说的，基本上还是个中国的政治表态，它是一个政治的显示自己军力的表态。其他的军事上这个经济上这些目的，军事上包括的这些是比较次要的，但是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这个普林斯顿中国协社执行主席程回德、美国之音中部国防记者李宝以及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裁军玄机何在，以及中国政府为何力挺广场舞大妈，欢迎准时收看。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好，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好，非常谢谢您，
谢谢
李宝，谢谢。